亲爱的天父，我们现在感谢你又来到我们约拿书、米迦书主日装备课程。感谢主弟兄姐妹一清早就来参加这一门课程啊，献上感恩。我们也看到几乎大部分的弟兄姐妹都坚持，已经第五周我们一直都来上这个课程，心中真是充满了感恩。求神保守，让我们在这门课程当中真的学习我们怎么样做一个基督徒，怎么样能够站在我们基督徒的位分来为国家，为我们自己来祷告，也要看到我们社会的不公不义的现象，来效法米迦的精神真的能够发出正义的声音也能够集合起力量来一起祷告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基督徒。求神保守，让我们在今天的这门课米迦书第三章里面可以学习到我们做一个先知以及做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我们的真正的信仰是什么，我们所依靠的是什么。也求神保守，让我们也能够把所学习的也能够应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每天能够例行神给我们的教导每天真的是活出神在我们心中的命定。感谢神，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我现在就放share the screen 哈，我先 share screen。看一下，好 ，share screen。有看到吗？
有看到，
可以看到。
好，我们今天是讲到第三章哈，米迦书第三章，第三章其实是接续第二章哈。我们知道第一章、第二章呢，第一章是讲到米迦在我们的神已经离开他的宝座，要降临在人间，要宣告对以色列家，就是雅各家的罪状啊。然后呢，他也特别要提出来，就是说，讲到末后的景象哈，讲到以色列会被毁，耶路撒冷城还有撒玛利亚城要被毁，但是有一群余民还会回来哈，就是剩余的民还会归回，所以他讲到这两个末后的意象哈。那么到第三章呢，第二章呢，特别第一章呢，特别是讲到那个雅各家的一些罪状，也就是那些恶霸、那些地主、那些有钱人哈，他们怎么样的欺压穷人的那些罪状。在第二章呢，第二章也特别讲到，还有讲到一些假先知们啊。第三章又持续的来讲，就是以色列的首领啊，首领。特别是讲到以色列的首领啊，那我们看到这个第三章呢，是指出不只是富商，而是整个的国家哈的政治、宗教的领袖、阶层、官长、先知和祭司们，都是处在不公不义的这种情况啊。那么，因为他们对整个国家的不公不义，所以就造成整个国家的败亡。其实有时候神啊看重的不是看重的，其实神可能就忍耐了很久了哈。神有时候会宽容我们，但是到一定的地步，如果我们的罪达到神的面前太多，神实在是看不下的时候，神就的惩罚就会临到哈。所以就是神对以色列家的惩罚，特别米迦呢用所谓的雅各家哈，用以色列还有雅各家来代表整个以色列。其实他这个先知不只是对南国犹大因为他本身是南国犹大的一个农夫一个农人。 那么他整个的这预言是针对的整个的以色列啊，整个雅各家，所以是对北国的预言跟对南国的预言同时都在哈、啊，同时都有啊。那么好，那么我们现在呢，最后我们今天呢，因为第三章比较短，所以我们会看第四章的上半部哈、啊。其实第四章、第五章呢，主要是讲到弥赛亚在末日的景象，也是最后最终弥赛亚降临的时候，那个时候末日的景象啊。那么他前面都一直讲到所谓的不公不义啊，不公不义。整个弥迦的主题就是弥迦，他就是控诉犹大雅各家啊，他们的不公不义。那么最后呢，他就讲到到那日，就是末日的时候呢，会有公义的审判。所以弥赛亚降临之后呢，就会以公平公义审判世界啊，然后带来和平的景象啊。这是我们今天啊所要讲的啊第三课，第三章跟第四章哈。那么我们分四段来讲哈。第一段呢是讲弥迦责备他们的政治领袖啊，第二段讲到弥迦责备他们的宗教领袖啊。第三章五到八节，第三段呢讲到弥迦因为政教领袖的罪，耶路撒冷必遭灭亡。第四段呢就讲到弥迦预言弥赛亚国度的建立啊，就讲到第四章第一到五节。好，我们就直接就跳到经文哈，我们看今天先看弥赛亚书三章一到四节。好，我先来念这第一节哈。第一节这里讲说，弥赛亚说，这个弥迦说哈，我说，雅各的首领，以色家的官长啊，你们要听，你们不当知道公平吗？啊，这里你可以看到，这是弥迦对于雅各家哈，其实这个雅各家还有以色列家，就包括整个的南北两国哈。他说雅各家的首领，以色家的官长，其实这两个是所谓的平行对句，其实是意思是一样的哈。其实这个第三章一开始呢，也是他第二个讲论的起头啊。我们看到第一个讲论其实是对整个的全世界哈，因为看到神从他的宝座上站出来，他发怒哈，他出来要指控，要对全世界的人指控以色列家的罪哈，他自己就是审判官，自己也是辩护人哈，也是见证人。那么现在呢，这是第二段呢，第二段呢他特别这个所的指控或者是这个预言呢，特别只是针对以色列家跟雅各家，也就是整个他们南北两国的首领跟官长哈。那么知道这首领跟官长分为好几类哈，有分为政治的官长，还有宗教的官长哈，政治跟宗教。其实以色列之国一直都是所谓的政治跟宗教都混在一起的哈。所谓政治的领袖其实也是宗教的领袖，不过后来就分开啊，有了君王之后就分开变成有祭司的职分哈，那么也有先知的职分。所以这里呢，其实弥迦主要所控诉的对象就是他们那些官长啊，那些官长政府的官员。另外呢还有宗教的领袖啊，宗教的领袖比如说祭司就是主要的一个，另外还有先知啊。那么在新约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啊，所谓政治跟宗教的领袖，那时候政治的领袖就是已经被罗马帝国所统治，所以呢他们那个时候的他们的公会，也其实公会也是用来审理他们以色列人的一些罪，犯罪啊，犯了律法的一些罪啊，但是最终呢他们还是要交给罗马的法庭来审理的 所以这里讲到说你们要听啊，其实讲到这个听啊，最重要的就是说当先知讲话的时候，当先知要宣讲，当先知要站起来 宣告的时候，我们的耳朵就要打开，要听，要听宣知的话。但是这里呢，我们要清楚的知道，要听真正的先知的话，不是那些假先知，也不是那些异教的先知。前面第二章的时候也讲到那些假先知，那些昧着良心，为了钱财跟以官府，好像是官府的俘虏，成为官府的代言人，那些先知其实不是神的先知，他们是官府有钱人的先知，他们 只为有钱人 讲话。那么这里最重要的说，你们要听啊，听什么？听我，他说我说哈。所以米迦就是那个时候站起来的真的天先知。你知道米迦那个时候是他是一个农人，他是对整个的社会的现象不公不义哈。但是另外还有另外一个先知，他是跟另外一个先知是齐名同时的，那个先知就是以赛亚。以赛亚先知是在宫廷里面，在宫廷里面对国王对整个的政府官员来讲，其实他们两个 所讲的这个先知的话其实很类似。其中真的还有一段呢经文呢，在以赛亚书也有，在米迦书也有，几乎都一样的经文，不晓得是谁抄谁的，但是或者是谁引用谁的，但是就是这两段经文同时出现在这米迦书跟以赛亚书里面，可以表示说那个时候米迦跟以赛亚他们同样的是看到当时的情况，同样的发的预言。好，所以呢这个讲到我的讲义上讲到说，要听呢就是开始的另一段讲论，他们对象是以色列的首领官长，这些首领呢包括那些 judge， 包括那些政府官员，其实政府官员的目的就是要保护人民，但是现在变成政府官员呢，他们用他们的在位掌权的那一种权势用来欺压百姓。那么还有所谓的先知和祭司，他们的不公不义的事情。这个米迦他用一个非常讽刺的话语，一个问句来问 你们那些官长，他说难道你们不知道什么是公平吗？这是就是表示说其实他们所做的事情，他们其实心里面知道什么是公平公义，但是他们却做的事情完全是背道而驰，根本不是公平也不是公义。所以其实我们这个事情啊，其实在各个阶层各个社会各个国家都有甚至在美国也有这种现象发生。那么所以呢我们一般小老百姓我们是受政府所管辖，那么我们保罗也叫我们说我们要遵守也就是我们要遵守在上掌权的。但是其实这个民主的机制就是，如果说你在上掌权的你做的不好，我们就用选票来把你推翻掉所以这是民主的政治，不是集权的但是有很多的集权的政治领袖呢，他们就用了权力，因为他们只有他们掌权，所以呢他们的权力都用到无限大，所以他们的权力就变成了他们用来欺压百姓的一种工具。所以我们要常常要思考呢，我们要为那些在上掌权的我们要为他们祷告要真的是要为他们祷告要他们呢不要滥用他们的权柄也不要因为他们使用他们的权柄呢谋求他们个人的利益真是祷告呢希望能够让寻求他们真的是有公平公义在他们的身上这是我们希望我们每天都能够花时间为我们执政掌权者其实也不只为执政掌权者，任何你在上的 boss 或者是你的老板 你在工作的公司的老板，如果看到他有行事为人不公不义的时候，千万不能同流合污，也千万、真的是要为他们祷告、啊、为他们祷告。好，我们再看第二节、啊、第二节就讲到这些政治领袖他们的罪、啊、米迦他用一个非常 graphic， 就是非常一种图像化的一种言论、啊、来指责这些政治领袖他们怎么样的败坏、啊、你可以看到他讲说呢，你们恶善好恶，或者叫恶善好恶，也就是说他们呢根本把善事，他们厌恶做善事，他们只喜欢做好的事情，喜欢做，不，他们厌恶做善事，喜欢做恶事，就是这是就是讲他们那些政治的领袖。然后他们怎么样，他们从人身上剥皮，从人骨头上剔肉，也其实你可以看到，这个就表示这个把人呢、啊、不当人看哈、啊，一种残暴，这我不知道是不是当时的情况是不是就是这个样子哈、啊，但是我想这个是一段很生动的形容，形容他们欺压百姓的那种手段哈、啊。根本是不管人的死活，他可以把人抓来，然后剥你的皮，然后剔割你的骨头啊，剔你的肉等等啊，那种事情啊，你可以看到他说吃我民的肉，剥他们的皮，打折他们的骨头，分成筷子，像要下锅，又像釜中的肉哈、啊。哇，你可以看到他们简直是就好像只为了他们吃喝而做出这种不人道的事情、啊这里你可以看到他们是这个米迦勒这第三章第三节也蛮有意思，他就说他吃我民的肉，然后呢就讲他怎么吃法啊，剥了皮，然后打断他们的骨头，然后把它切成筷子，下在锅里面，在锅里面煮、啊、真的是非常的不人道，非常的残暴的一种恶劣的图像、啊、那个时候他们真的是人命不值钱、啊、人吃人的一种惨象、啊、那我想这种惨象可能只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那种被欺压的国家，我知道当时日本侵略中国的时候，其实也做出很多非常残暴的事情啊，甚至有我曾经听说过有人把人剥皮哈啊，剥皮啊，甚至把骨头打断啊，另外还有呢用了各种的不同的那种残暴的手段哈、啊等等。那我们也知道在纳粹的时代呢，就是把那些犹太人哈、啊、关在那个毒气室里面哈、啊、集体的灭亡等等的现象啊。好，然后这个在箴言书里面也有讲了一句话，我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他说有一种人哈、啊、牙如剑，齿如刀，要吞灭地上的困苦人和世间的穷乏人。他们这些是有钱有势的人，他们的牙齿好像利剑一样好像刀一样，也就是说呢他们是有权有势，人家要抓你，要判你定罪，要诬告你，是非常容易的事情其实我前面也有讲过，在列王记上的时候，亚哈王他贪图他隔壁邻居拿伯他家的葡萄园，他就想要并吞占，那他没有办法呢，那他的皇后耶洗别人帮他出一个主意，就耸动一些人来诬告他，诬告他有罪，后来把他下到监牢里面把他致死，致死之后呢就并吞了他的田地哈。所以你可以看到真的那个时候的景象，那个时候呢 也慢慢慢慢的商业的行为资本主义开始盛行啊，也就其实也就是像我们现在的这个社会哈、啊，有钱人他可以用各样的方法来赚钱，赚的钱是谁的钱呢？就是穷人们的钱。那有时候有钱人就是用一些剥削劳力的方式来赚取那些劳力，然后他自己赢得极大的利益哈。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现象，这个社会的现象就是如此，是这样子哈。那这个就是他们那些他们的罪，所以因为这样的罪造成整个国家的灭亡。所以我们要很小心，有时候有一些那些执政掌权领袖们他们所犯的罪影响整个国家。如果一个国家的领袖他所做的事情不是为他的人民，而是为他自己充饱他自己的私囊啊，那么我们也知道即使在中国大陆也有很多的贪官污吏哈，他们因为怎么权力啊，他们的权力是极限大的时候，所以他们就用他们的权力来欺压哈啊，真是非常多的报道呢，有些地方一个小小的官，其实他们说不怕官，只怕管呐、啊，那管到你就没有办法啊。他们的有些地壳里面呢，有上百上千的那种茅台酒就存在他们家地窖里面啊。好啊，真的是令人有他们的行为真是令人作呕啊。好，第三章第四节呢怎么讲呢？到了遭灾的时候，这些人必哀求耶和华，他却不应允他们，那时也必照他们所行的恶事向他们掩面啊。也就是说这些人呢、啊、到最后米迦呢在这个时候就发了一个预言，说你们这些作恶的到时候一定会遭到报应，一定会遭受到报应哈，一定会遭受到报应。在诗篇104篇29节，他说：“你掩面，他们便惊恐；你收回他们的气，他们便死亡，归于尘土。”你可以看到这里，米迦的预言就是说，那时候他必照他们所行的恶事向他们掩面。掩面的意思就是不理他们，他们再怎么求也听不到啊。其实，在圣经里面、诗篇里面有很多的时候。特别大卫有时候当他在极难的时候，他特别常常跟神讲说：“神啊，我这边祷告祈求，好像你就掩面不听从我哈，掩面不听从我。”其实有时候神掩面不听从我们，是因为我们心里有罪哈。就像这里所说的这些恶人，这些的作恶的官长哈。他们最后的结局就是死亡哈，归于尘土。那诗篇66篇18节这里讲到：“我若心里注重罪孽，主必不听啊。”所以真的是我们，如果说我们犯罪作恶的时候，将来这些所作恶的事情必会临到我们的身上啊，必会临到我们身上。这是就像其实中国人所说的哈。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所以我们真的是我们要常常在我们的祷告当中，我们要向神来问，向神来忏悔，其实看看我们每天所做的事情有没有合神的心意，有没有罪性或者罪行在我们心中。其实我们讲到第一章里面讲到，就是说那些人呢，他们是怎么样，他们半夜是在图谋。其实有时候呢，神他只看我们的内心啊。如果说我们内心有图谋，甚至我们还没有做出来的时候呢，神其实在天上他也图谋啊，他也知道，他也看到我们所要图谋的事情。所以 其实十诫里面也特别讲到，不要贪恋别人的财物哈、啊，不要贪恋别人的妻子、奴仆、土地啊。也就是这个贪恋，就是心里面贪心图谋啊。圣经也讲不要贪财啊。那所以这就是我又想到，就是说他这里讲，就是说他们必哀求耶和华。也就是说，其实有时候我们人呢、啊，到了一定的进步，我们有时候走投无路的时候，我们才会说哀求耶和华啊。但是有时候呢，我们不要忘记哈、啊。神有时候会搭救我们，但是神有时候会掩面不看我们，不听我们，因为我们心中充满了罪恶、啊、所以有时候我们要特别注意，有时候向神祷告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有时候向神祷告神会垂听、啊、圣经上讲你的叩门就开门，寻找就寻见、啊、但是有时候呢，神要叫我们等待、啊、那有时候这雅各书里面讲的，如果说我们有时候祷告是妄求的时候，神不会应允我们的祷告。就像我们有时候我们走在开车到十字路口，哎，突然看到红灯了就停下了，这个红灯的意思就表示你不能走，也就是说神不垂听了哈。那么当神垂听的时候，就是绿灯会让我们通行，那有时候黄灯呢，就是让我们等待一下哈。也就是说，其实我们祷告，我们要常常要思想我们的祷告能不能达到神的面前。其实我们有罪的时候呢，我们的祷告根本就达不到神的面前、啊、因为罪已经拦阻了我们到神的面前。因为我们的神他是一个圣洁的神，我们如果有罪不圣洁的时候，除非我们用宝血，耶稣基督的宝血再一次洗净我们，让我们好像穿上一个义袍，虽然我们还是犯罪罪人，但是我们有一个义袍加身，我们就可以到神的面前。但是如果是有罪之身，我们是没有办法到神的面前。所以如果说我们心中有各种的想法，有各种犯罪的念头的时候，你祷告神是不会垂听的。好，我们再看第五节，这里讲论到使我民走岔路的先知。前面是讲到所谓的政府官员、啊、利用他的权柄跟能力 来欺压、啊、百姓，吃人的骨，喝人的血、啊、的剥人的皮、啊、那么这里最重要又讲到，就是他们这些人呢是其中的一种官长。那么现在又讲到所谓的宗教的领袖、啊、特别讲到这些人是先知、第二章里面也有讲到一些假先知、啊、那这里呢又有讲到先知。他这里讲到这些先知什么呢？是使我民走岔路、啊、这个岔路、有点是像岔路，这个分岔的路，这个意思是一样的、啊、也就是说带领我的民犯罪离开真道。明明看到官长们所做的事情是罪恶的事情，这些先知们不敢讲，反而去帮助那些有钱的先知，甚至讲他们喜欢听的话。甚至你可以看到这里更，这里讲的更厉害，他说什么，他们牙齿有所觉的，他们就呼喊说平安了。这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喂他吃的时候，他就会跟你讲平安。也就是说他收受你的贿赂，你送礼送钱给他的时候，他就跟你报平安了、啊、凡不供给他们吃的，他们就预备攻击他，这是耶和华如此说、啊、也就是说米迦在这里代表耶和华来攻击那些走引导以色列民走岔路的先知。在这里呢，他特别的就强调，就说你们这些先知，你们只为了自己的肚腹、啊、吃喝、啊、如果说别人给你吃，你就讲好听的话，别人呢没有给你好处，你就开始攻击别人、啊、甚至逼迫别人。 甚至用权柄、啊、用能力来压迫别人、啊、所以这可以看到这些都是假先知的作为、啊、他们有吃有喝就报好信息，得了供应就说祝福的话、啊、他们就专顾自己的肚腹。如果不供他们吃喝，哪些人不供他们吃喝？那些没有钱的人，那些穷人，他们没有能力、啊、那只有那些有钱人他们有能力啊、他们可以供给他们吃喝。所以你看他们讲的，如果你没有能力没有钱，他就宣告刑罚和战祸、啊、并抢夺起穷人一切所有的、啊、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的其实社会上也有、啊、那种所谓、诈骗的那种神棍、啊、利用神坛的名义，如果你给他很多钱呢，他就给你破财消灾哈、啊，就给你逢凶化吉，那他就是 一而再再而三的利用他们 他们的这种假扮的身份来欺骗你，就是要夺得你的财物、啊啊、所以你可以看到这里有两件事情我们要好好的思考一下，就是有时候贿赂会让人说假话，也就是说如果你中文说的吃人的、口软拿人的手软、啊，也就是说你得人的好处就要学乖哈，就不能说别人的坏话，这就是所说的 收贿赂哈。其实这种收贿赂的事情全世界到处都有哈，那么各种各样的贿赂哈，政治的贿赂哈，各样各样的利益的交换等等哈，这些事情在美国呢说的很光明堂皇呢，就是所谓的政治的捐献、啊、叫 PAC、啊、Political 那个Contribution、啊、那么也就是说他们把这些钱、啊、支持他们的、他们的、候选人，然后这些候选人呢就为他们讲话、啊、因为他们拿他们的好处、啊、那么另外第二个就是贪婪，是欺压的动机，因为你就是人的动机、就是你贪心贪婪的话就会造成你犯罪。所以圣经上常常讲说钱财不是万恶之根，乃是贪财才是万恶之根，也就是说你这种贪的 念头造成你去图谋去做各样不同的恶事，就是有一种的这种动机要来欺骗，要来欺压人、啊、要来惩罚人、啊、等等。好，我们再看三章第六节、啊、三章第六节这里讲到你们这些假先知啊，这个耶和华就把刑罚会临到你们。你可以看到米迦、啊、他就讲到你们的罪状马上你们的刑罚就立刻讲出来。在前面讲到你们这个是政治的 首领，你们是剥人皮吃人骨喝人血、这个吃人肉的，你们将来也要同样的受到同样的刑罚、啊、其实那个时候当亚述他们攻占、撒玛利亚的时候呢，就把那些所有的官长全还有是一些百姓，只有那些最穷的才留下来、啊、留在城市里面。其实那些在上掌权那些有钱人呢、啊，他们有地的人全部都被掳到北方亚述国去，然后分散在各地。他们被掳的时候他们也就是套的景象、啊、套的像、那种枷锁、啊、另外有时候甚至用个钩子勾住你的舌头、啊啊、那种非常残暴的那种行为，也就是说你们做的那种残暴的行为到时候这些行为要在你们的身上要实现在你们的身上。然后这些先知们怎么样呢？先知们为了他们肚腹讲话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到了那个时候、哦、他说你们的刑罚是什么呢？你们必遭遇黑夜。遭遇黑夜就是以致不见异象。你知道先知们、啊、常常说 我会看到异象啊，我有所先知又有另外名字叫做先见，也就是说他比别人提早看得见啊。神会透过异象异梦啊，告诉他将要发生的事情啊。那么特别也知道米迦是有这样的有这样的先见，你可以看到米迦所说的预言里面，他可以预言这个将来的弥赛亚要诞生在伯利恒哈、啊。等一下我们在第四章、第五章的时候就会讲到哈、啊。那么他也会看到说，撒玛利亚和耶路撒冷啊，要变成特别用个形容词叫做乱堆哈、啊，也就是说你们这个城要整个被毁啊，城墙要被毁变成乱堆哈、啊。另外呢，他也特别指责那些作恶的官员，你们侵占人家土地，你们有钱人，你们恶霸地主、富商，你们侵占别人的田地，到时候呢，你们被掳到外邦，你们根本回不来，你们这些田地根本回不到你们的手里哈。然后这些政府官员，他们欺压别人的自己的百姓，到时候他们也被这些外邦的军队哈。来欺压，所以你可以看到真的神就在这个时候，米迦的宣告非常的严厉的哈。这个我们有时候也讲米迦这个先知呢是一个严厉的先知，但是其实米迦的这个先知不只是严厉，他也是一个恩慈，有恩慈有良善哈，他是也是一个有恩慈的一个先知。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米迦的行为哈，米迦所做的事情，米迦的宣告真的是让我们看到神啊，神真的是能够使那些作恶的哈逃不掉神的眼目，逃不掉神在他们当中所做的刑罚哈。所以我们自己要很小心，我们自己要非常的小心啊。当我们真的犯错的时候，我们真的要向神悔改哈，向神忏悔。真的是我们也不要有任何心中有任何的恶念啊，这个或者是还有就是说，如果我们在做的事情上啊，我们绝对不能收受贿赂啊，或者也不能有任何的贪心等等这样的行为。他说你们必遭遇黑暗，以致不见异象。这个意思就是说，其实你们先知啊，你们为什么可以成为先知？因为你们神给你们看见异象，但是呢，当你们作恶的时候，你们没有遵守先知的职分，这个时候呢，神惩罚你们就是把你们这种可以见异象的这种权柄、这种能力把它拿走，也就是说你们必遭遇黑暗，以致不见异象啊！所以我们真的有时候很小心，当我们服侍的时候，如果不按照神的心意服侍，神有时候会把我们这个可以服侍的这种能力从我们身上拿去哈。对，有时候其实我不晓得大家，我上次也讲过，就是神有时候恩赐，就好像神给我们1000两、3000两、5000两。如果我们不好好的去运用神呢，反而会把我们所中所有的把它夺去哈，给那些有的啊。其实我们教会呢，你也可以看到那些越服侍越多的，他的责任也越大，神也把越多的责任加在他们的身上啊。所以可以看到神真的是不牵待人，如果是你忠心服侍，神就会赐下更多的恩典，神也会赐下更多的能力在你的身上，让你的服事更加有力哈。又必遭遇幽暗，这两句是一个对句哈。前面呢，这两个是平行句哈，就是遭遇黑暗，这个遭遇必遭遇黑暗，必遭遇幽暗是一样的。不见异象，这里啊，以致不能占卜啊，以致不能占卜。其实先知哈，不是真的 做占卜的事情、啊、先知只是告诉你神的心意是什么、啊、 对错，先知可以告诉你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啊。但当然我们也知道，有时候以前的人呢，以前所谓祭司，他们有什么污名的土民啊，他们放在他们的前面，他们有时候用这个东西呢来跟神祈求啊，祈求神的心意。那有时候他们也用占灸的方式来求神的心意啊。那其实先见呢、啊、先知他们真正不是说占卜，不是说为人算命哈、啊、说我们做占卜。他们真正乃是要把正确神的心意告诉我们啊。然后日头必向你们承诺，白昼变为黑暗。也就是说这些先知先见啊，你们到时候你们什么都看不到。你们什么能力都没有。你们也不能看异象，也不能占卜，神 totally 把你们打在黑暗里面。其实这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说他们将来会落在阴间，死亡的阴间里面，黑暗就笼罩着他们。他们所面对的将来就是那死亡的阴间的面对的他们。然后这里第三章第七节，先见必报魁，占卜的必蒙羞，都必捂着嘴唇，因为神不应允他们。这里讲到说捂着嘴唇啊，你说先知先见他最大的能力，一个先知最大的能力就是他的话语的能力，他是神的代言人，所以他讲的话从神来的，他的话是大有能力的，而且他的话会应验的，他的话是真实的可信的。但是如果说你这个先知先见不按神的心意去行的时候，你所做的事情没有按照神的心意，你反而是以贪腐的心来做的时候，这个时候神就让你 in totally in dark、啊、根本不让你做任何先知的举动、啊、任何先知的事情。所以这个时候你去求这个先知呢，他只能对你说，哎呀，我什么都看不到，我也什么都不能做啊。他这里呢，先见必报魁，报魁的意思就是说他很抱歉的意思哈。啊，占卜的必蒙羞，也就是说他们做的事情都是错的，他们根本没有办法把事情说得对哈。然后他们必捂着嘴巴，也就是他们根本不能讲。他们什么事情都不能讲哈，他们根本不能讲，也就是因为呢神不应允他们的作为哈，因为神根本不应允他们哈，神不应允他们。好，所以你可以看到啊，神使极大的黑暗临到那些假先知啊，使他们不能见异象，也不能占卜，神就遗弃了他们哈。假先知们心中羞愧，想要借着占卜来求问神的时候，神都不回应他们。还有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哈，我想大家注意一下，其实神不是我们占卜的工具啊，不是那些先知们所想要说，哦，我今天你来问我，我要求告神，神变成是我一种占卜的工具。其实神不是被人所操控的。其实有时候我们祷告不是说让神来牵制，不是说主啊，我把这一条一条的写给你，请你应允，就是上面签个字啊。其实我们祷告呢是要按着神的心意哈、啊，按着神的心意来到我们，让我们说出从神来的话哈、啊、所以还有我们要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说有时候我们会误用神所赐的恩赐。神必将这恩赐拿去，刚刚我已经跟大家讲了，在马太福音25章24到30节。好，我们再看米迦书第三章第八节，这里就讲到什么，讲到说至于我是什么呢，至于我借耶和华的灵满有力量公平才能，可以向雅各说明他的过犯，向以色列指出他们的罪恶、啊、这个是讲到一个真正的先知。真正先知应该是怎么样呢？ 真正的先知是应该是借着耶和华的灵来行事的。也就是说，这个先知不是讲他，不是说这个先知多有口才，也不是说这个先知他讲的话多么动听，这个先知多有才干。这个先知真正的必须要有神的灵在他里面，因为先知是神的代言人。你讲的话是从神来的话，不是你个人的主见，也不是你个人 的一种、说辞，乃是每一句话都是从神来的话。所以你可以看到先知书里面常常在讲说，这个先知的话临到某某人，也就是说他们是奉的先知的差遣去讲神的话、有时候他们讲话的时候特别就讲说耶和华对我说，或者耶和华如此说、也就是说把神的话转告给那些神要他们听的那些以色列的百姓官长，特别是他们的政治领袖、宗教领袖。其实我们也知道耶稣在世的时候也曾经对着那些宗教领袖讲了很多他们不爱听的话、政治领袖也是一样。所以这些宗教领袖、政治领袖就设计来陷害耶稣、要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知道耶稣其实 他的身份也是一个真正的先知的身份、所以这里讲到就是说，你看我借着耶和华的灵，我就蛮有力量、公平、才能、可以向耶和华说明他的过，或可以向雅各说明他的过犯。也就是说你可以看到他已经就指出雅各家、以色列家的种种的过犯、他们拜偶像，他们有秋坛，他们到庙祭里面行淫，他们侵占穷人的田地，他们欺压百姓、真的不管人命、他们甚至呢为他们的杜甫的原因呢说出人爱听的话、人爱听的话，也就是他们根本就只为了他们自己的吃喝，为自己的利益，他们就图谋侵占那些穷人，那些没有能力反抗的人，那些被他们保护的人，那些他们要鼓励他们相信神的人，反而他们自己所说的事情、所说的话、所做的事情都是违背神的心意、所以他们这些人是从那些官长、百姓作恶的假先知们，他们的心中是没有任何的灵，他们口头上说耶和华神啊保护我们，但是米迦说你们连公平都不知道，你们根本心中没有公平，你们虽然口里说耶和华耶和华，但是你们不是真正的敬拜耶和华。其实在米迦这里也有讲到他们 在宗教上信仰的不忠、败坏、让他们也是神要审判他们的一个原因、那么第二个呢，他具有以耶和华的灵所充满的力量和能力。也就是说米迦他的力量是从哪里来？其实你可以看到米迦没有什么没有多大的学问，没有多大的地位、他只是一个乡下地方的一个农人而已，一个非常低下阶级的人、其实那时候有权有势的人是什么？是政府的官员、宗教的领袖、祭司、以及那些大地主、大富商，做生意赚钱的人。他只是一个小小的一个农夫，但是他跑到耶路撒冷去，就指责那个时候的政治领袖、宗教领袖。你可以看到他说出的话带有权柄、带有能力。这些权柄能力从哪里来呢？ 乃是从他心中的灵来的啊，因为他说他的心中有耶和华的灵，让他蛮有力量，而且他说出来的话是指责那些不公不义，他是带有公平，而且他很会说话，他是讲到那些不爱听人 的心坎里面，也就是他讲的话人家反对他，就表示说我就讲到你的那个内心深处，你所做的恶事都把你一一的都能够把你讲说出来，所以他的这个灵，他的是能力是从耶和华的灵在他的心里面，也就是他真正的是一个神的代言人，也就是说他的能力是因着耶和华的灵在他的心里面。所以有时候我们在想啊，我们服侍神，其实这个先知就是服侍神服侍人的人啊，我们其实很重要的，我们除了要有热情啊，我记得上个礼拜三这个亚晨牧师特别讲到，他说服侍是要有一个热情，我们的刘牧师也常常讲，他说也没要那个，我最记得他讲了一句话，就是说要靠着那些心中有火的人，心中有热情的人，你热情能够让我们去做事情，但是有时候我们不要忘记，单单只有热情还是不够，我们需要有热情，我们还需要有神的灵在我们里面啊，有神的灵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才能够做出合神心意的事情。那这现在的时代呢，我们就知道我们必须要有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也就是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引领指导带领我们去行，带领我们去说话，让我们讲出来的话是蛮有恩慈蛮有恩典蛮有能力，也让我们能够 不管各样的环境，不管各样的处境的险恶，我们仍然可以说出那些斥责的话，仍然说出那些审判，那些人家不爱听的话啊。所以我们真的是有时候、哦、我记得上次也讲过哈，我们做服侍神的人，我们不能只是一天到晚就讲说神的爱，神的怜悯，其实我们常常也忽略了神也是公义哈，神最重要的是公义，神是圣洁，有时候我们需要讲一些圣洁跟公义的话，那些人不爱听的话，我们不要一天到晚只讲说神怎么样带领你哈、哦、好像很多成功神学的一些说法哈，你只要信靠神你就有平安就有喜乐，但是有一个先要的原则，你信靠神你要除去你的罪，你要除去你一切的恶行，就像历代志下所说的，除去你们的恶行，神的恩典神的怜悯才会临到我们中间、啊、所以他这个最主要的，他就是向这些南北国的领袖宣告他们的罪状跟神公平的审判。米迦书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公平和公义、啊、公平和公义。那我们就等我们后来会讲到米迦书第六章的时候特别讲到、啊、行公义好怜悯、啊、与耶和华的神同行、啊、这就是米迦所要带出来的信息、啊、最大的信息、啊、好。那么除了这样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到那个米迦跟以赛亚是同时代的先知，那么米迦所说的其实以赛亚也说过哈，特别的在新约的时候，耶稣曾经有一次呢到了一个会堂，然后呢人家就把那个会堂的那个 Torah 那个圣经的卷啊放在耶稣的手里，那耶稣一打开，其实他们那个卷啊都是两边这样卷的，他们每天念的时候就卷到那里，念到那里就卷到那里就放起来哈。 然后呢，第二天拿来哈，一打开的时候就是今天要念的那段经文。所以他当他交到耶稣手里，耶稣一打开的时候，这段经文就是在以赛亚书哈61:1-2。好，那么耶稣就在那个会堂里面就念了这一节经文。他说什么？他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那么在以赛亚书61:1-2，这里也是一样哈，主的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哦，这翻译做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报告耶和华的恩典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那么耶稣后来讲到，这经今天就要应验在我身上，哦，所以你可以看到以赛亚那个时代，神要差遣先知要做释放的工作，因为他们那些贫穷，你可以看到这些贫穷的人，被压制的人，都是被那些政府的官员，被那些宗教的领袖所压制。所以真正的先知来带的一个使命，就是要释放这些人，要让这些人得到自由，啊，让这些人被掳的能够得到释放，瞎眼的能够看见，被压制的得到自由，啊，得到自由。这个是什么？这个是神的灵在耶稣的身上所要做的，这也是神的灵在米迦的身上他所要宣告的。他所要宣告就是说，你们这些官长，这些假先知，你们还有，其实等一下会讲到这些祭司们，你们所做的事情违背神的心意，你们让那些贫穷的人剥夺他们的自由，把他们下到监里，贪图他们的财产，他们的田地，你们欺压人，就好像吃人肉喝人血一样，你们就只是为了自己的肚腹贪图别人的财物。这个时候神的灵要出来，要宣告说，你们这些人将来必定，神不会看你们哈，将来的刑罚必定会临到你们的身上。你可以看到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啊，喜年的意思在以色列就是每隔50年哈，叫做喜年。喜年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律例哈，也就是说你别人典当给你，或者你当你从别人的手中得到的土地，在第50年的时候，或者别人的债务50年的时候，你要归还这个田地给人家，你要免除这个人的债务啊。也就是说这50年就是第50年，这个这一年的时候你要做这件事情。也就是说你不能欺压别人，不能侵占别人，不能贪图别人的土地田产，仆人。也就是说这个时候神要我们在这个时候，米迦就特别指出来，神的灵就要我来做这件事情。来指责你们的罪恶，你们必须要我来的目的就是要像耶稣一样，就是要让那些受欺压的人，他们可以得到自由，他们可以得回他们自己以前所失去的东西啊。那么我们也知道，其实呢，我们服事不是靠我们的势力，也不是靠我们的才能。其实我们的才能是从哪里来的？是从神的灵，圣灵给我们的哈。其实我们也圣灵可以带给我们很多的不同的恩赐， 其实我们每个人服事是靠着神给我们的恩赐来服事啊，不是我们才能来服事。当然我们可以有不同的才能，我们可以用才能来服事神啊。那我们比如说我们有语言的天分，我们可以到各处用不同的语言去宣讲，但是神呢也可以让我们有方言的恩赐啊。我记得曾经有人讲过，就是说他到了一个讲广东话的一个区域，他不会讲广东话，结果神就让他说出来的话让这些广东人都听得懂啊。那就是神就给他这种恩赐，让他真的是能够对别人从他的口中就能够说出让别人听得懂的话啊。那我们也知道圣灵降临在五旬节的时候，他们所说的话，那些乡谈哈，他们所说别国的语言从来他们不知道，但是别人听得懂啊。就是说他们这样子，这个是恩赐，神赐给我们的，就是让我们有这个恩赐可以来服侍神。我们的恩赐是从神的灵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才能够说的，所以不是靠我们的势力，不是靠的才能，乃是靠依靠神的灵我们才能够成就啊。好，这是第八章讲的。第九章呢到第十二章呢，主要就是预言呢他们政教领袖的罪，耶路撒冷必遭灭亡啊。耶路撒冷，这是耶路撒冷老城的一个城墙啊。那这第三章第九节这里讲说，雅各家的首领，以色列家的官长啊。你可以看到这句话在第一节里面讲过，现在第九节又再重复一次，可见呢他是循循，就是一直 一而再再而三的讲，就是希望这些官长们能够聆听，能够听他的讲论，能够听，能够 听而悔改，能够听而悔改。然后他说呢，前面讲说你们根本不知道公平，这里第九节就讲到说你们更进一步，你们不但不知道公平，你们还厌恶公平啊！你们厌恶公平啊！你们真的是啊，对不起，太兴奋了。好，第九节啊，他说你们厌恶公平，在一切的事上趋往正直啊。这边特别强调说在一切的事上啊，也就是说呢他们做任何事情完全是不公不义啊，完全是不公义，趋往正直啊。那么我们也知道，如果你们读过阿摩斯书，我去年所教的阿摩斯书，阿摩斯也是一样，他到北国，他是南国的一个采桑树的一个牧人，他跑到北国去宣讲，他也是针对北国当时的不公不义所宣讲的。他说你们怨恨那在城门口责备人的。什么叫城门口责备人的呢？城门口是政府官员办事的地方，也就是那些政府官员就欺压百姓哈，而且政务那说政治化的。其实你知道那个时候阿摩斯说预言的时候，有一个先知哈，有一个祭司，他要禁止阿摩斯讲话哈，甚至要把他赶回南国去哈。好，那么我们看到以赛亚书五章二十节也有讲到祸灾，你看祸灾就意思就是说你们要死亡了哈，这个就祸灾，这个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一种当别人有死亡的时候所讲的话哈。那些称恶为善，称善为恶，以暗为光，以光为暗，以苦为甜，以甜为苦的人哈，他们这些人终将败亡。其实这里所讲的就是那些官长，他们 不知道公平，甚至厌恶公平， 他们前面讲的，他们是恶善，好恶哈，也就是说他们就是厌恶好事，只会做坏事而已哈。那么当他们这样子败坏的时候呢，后面会讲到哈，第十节其实会讲到，就是这个杀耶路撒冷城必定会因为他们的行为而败亡啊。所以也就是说，领袖的败坏可以会使全城的百姓受害啊，国家蒙羞啊。米迦如何有这么大的能力指责那些有钱有势的官长呢？他怎么会有那么大的能力呢？其实他能力从哪里来的？刚刚前面第八节在讲了，是神的灵在他里面，这个灵就赐给他能力。所以真的是我们服事的时候，我们需要靠神的灵，我们才能够成事哈。好，第十节、第十一节啊，这里讲到说，以色列的领袖阶层全然败坏哈。第十节讲到，以人血建立锡安，以罪孽建造耶路撒冷。我们都知道耶路撒冷是一个神圣殿的所在哈，但是这个米迦这里讲到说，而且也是宗教政治领袖、宗教的领袖、政治的领袖的中心哈，国王所在的位置。那么米迦还特别这样讲哈，米迦特别说，你们怎么样呢？你们全然败坏之后呢，你们这个城必然灭亡哈。以人血建立锡安，以罪孽建造耶路撒冷，首领哈。第十一节这里讲到三种首领哈，首领为贿赂行审判，祭司为顾价施训诲，先知为银钱行占卜。这三字平行句句哈，这三个句子的意思都是一样的，都是为钱来做事情啊。首领是为贿赂的时候，他就行不公平的审判啊，偏袒那些有钱人。你只要给他钱，他的判你就判他的利益啊，可以得胜哈。祭司呢，只有当你花钱花越多钱雇他的时候，他才愿意去教导你，他才愿意施训诲。你不给钱，他根本不理你哈。那么先知呢，他只为了你有钱给他的时候，他才为你去福消灾哈，他才为你说一些吉祥的话哈。他前面讲了，他嘴巴动的时候才告诉你说平安，他嘴巴吃的时候哈，那么。他们却依赖耶和华哈。其实他们这三种人，他们还是相信耶和华的。他们自己口头上说，我依赖耶和华，我依赖耶和华。我说什么呢？我说耶和华不是在我们中间吗？我们不是为耶和华行事吗？耶和华的先知就是这些先知说，我是神的代言人，我是为耶和华讲话的。祭司们就说，我是站在人跟神中间的人，我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我把神的话带到人间中去，我就是在神跟人中间的。但是他说，我们都是依靠耶和华的。那些官长呢，也是为耶和华做事情的，他们行事为人应该对得起耶和华神。但是米迦特别讲，灾祸必哦。这里不是，这是那些人他们想说，如果我们是依靠耶和华，耶和华难道会把灾祸降临在我们中间吗？降临在我们中间吗？所以你可以看到，官长、祭司、先知都是以色列的首领，全国领导阶层，他们真的是完全败坏，无一个例外。他们还错认耶和华仍然在他们中间，灾祸不会临到他们。好，其实他们所信仰的，他们以耶和华的名去为了他们的肚腹，为了他们的贪婪， 来满足他们个人的需要。其实什么才是真正的信仰，他们的真实的信仰呢？在以赛亚书第一章啊，其实讲得很清楚，他说耶和华说呢，你们所献的许多祭物与我何异呢？公绵羊的番具和肥畜的脂油我已经够了，公羊的血、羔羊的血、山羊的血我都不喜悦。我喜悦什么呢？我喜悦你们要洗濯自洁，从我眼前除掉你们的恶行，或止住作恶，学习行善，寻求公平，解救受欺压的，给孤儿伸冤，为寡妇辩屈。也就是说，耶和华所喜悦的就是那些行公义、好怜悯、与我们的神同行的人，也就是神行那些合神心意的人。这些领袖、这些先知、这些祭司，你们在宗教的仪式上做再多的事情，我都厌弃你们。我唯有你们要离弃你们的恶行，然后去做公平、公义、乐善好施的事情，这样子我才喜悦你们啊。那么在雅各书里面，新约雅各书里面也有讲到说，在第一章26节到27节，这里有讲说，若有人自以为虔诚，却不勒住他的舌头，反欺哄自己的心，这人的虔诚是虚的。也就是说，一个人呢，你怎么为了自己的肚腹讲出那些别人喜欢听的话？这些人你们所做的，在你们的近前是假的，不是真的啊。在神我们的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也就是神所看重的是我们的内心能够行善，而且不追随这种世俗的价值，不追随这种世俗的名利，不追随世俗的财富，让我们真心的来依靠神。他所要的是那种清洁没有玷污的那种敬虔和敬诚 和诚实哈。那约翰福音4章23节到24节，就是耶稣在撒玛利亚井边对井边的妇人所说的一句话，他说哈，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人要用心灵和诚实啊，这个就是用 spirit and truth 来拜他哈，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所以真正属神的人是有神的灵在他里面，那么他真正敬拜神的时候，是用他心中的这个灵来用他，还有他心中的诚实，没有虚假、没有作恶的灵来敬拜我们的神，这才是真实的信仰，这才是真实的敬拜哈。好，所以其实呢，我们都知道，我们在上掌权的，我们真的，我们基督徒需要为这些人祷告哈，让他们真的能够回到神的家中哈，真正用敬虔，用敬虔，用那种诚实来敬拜主哈，用他们心中的灵来做属神的事情啊。所以呢，我们怎么样为我们在上掌权者祷告呢？在提摩太前书2章1节特别讲到说，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哈，祷告代求祝谢。提摩太前书2章2节也讲说，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那不但如此，我们要为神的代言人哈，我们的牧者们先知们祷告哈。他说，弟兄们，我还有话说，请你们为我们祷告。这是保罗哈给提摩太的教会的信徒所说的哈。 好叫主的道理快快的行开，得着荣耀，正如在你们中间一样。好，第三章十二节呢，就是这些败坏的结局啊。他说呢，所以就是因为你们前面所做的这些恶事，所以呢，因你们的缘故啊，特别讲到呢，我施行审判的原因是因为你们所做的恶，你们这些官长首领，这些宗教领袖，你们所做的恶。他说锡安，就是在耶路撒冷旁边一个小山叫锡安山，锡安必变耕种像一块田。他说这个锡安好像被犁过一样的一块田，也就是整个都翻过来了，整个翻转了。耶路撒冷必变为乱堆，耶路撒冷城必然毁坏，变成乱堆。这殿的山必向丛林的高处，也就是说你可以看到我这底下有解释，就是说神的审判要临到耶路撒冷，锡安会被犁平成为荒地，耶路撒冷城会被攻破成为乱堆，圣殿所在的山要成为野兽的丛林，孤独的山丘。也就是说整个的耶路撒冷城都要完全的被毁，完全的被毁。哦，不过我们看到其实神还有怜悯，虽然是在亚述，巴比伦攻城，甚至罗马帝国攻占耶路撒冷，攻占圣殿，圣殿也被毁，但是耶路撒冷城还是保存，不是完全的变成乱堆。神也允许他的剩余的百姓要被掳之后还要归回，还要归回。在耶利米书二十六章十八节这里讲说，当犹大王西西家的日子，有摩利沙人米迦对亚以犹大众人预言说，万军耶和华如此说，锡安必被耕种像一块田，耶路撒冷必被为乱堆，这殿的山必向丛林的高处。这里是因为耶利米啊被抓要下到监牢里面，因为他讲一些那些政府官员当地 的首长啊不爱听的话的时候，结果呢就有先知们有智慧的人就把米迦所写的米迦书的话拿出来啊，就结果拯救了耶利米，所以这也是耶利米先知他在耶利不是这也不是就是米迦先知呢他的成就在耶利米书里面得到印证。我们再讲第四章，第四章主要讲到米迦预言米赛亚国度的建立，米赛亚国度的建立。这里讲到末后的日子，耶和华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岭，万民都要流归这山。这一段呢是跟以赛亚书二章二节相同的。那么山是代表什么？山是代表神的居所。在末日的时候，这里讲到末后的日子，先知里面讲到末后的日子通常都是讲到耶稣基督弥赛亚第二次降临的时候的日子。也就是末日弥赛亚降临的时候，他的荣耀将要超过万里，也就是他要来到锡安山，他要来到耶路撒冷城。那么这个时候呢，耶路撒冷其实耶路撒冷这个山并不是很高，锡安山其实不是很高，只有大概不到1000公尺，700多公尺。那么这个山呢比以色列其他的山要稍微低一点，但是它在当地的周围都比它是比较高的。但是他说这个时候当神的荣耀降临的时候，神所在的地方，神的居所要超过众山，超过众林，然后万民呢都要流归这山，也就是万民都要来到这山来朝拜，来敬拜我们的神。万国万民都要到耶路撒冷来朝见弥赛亚。也就是这时候呢，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来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山，奔雅各神的殿， 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锡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到最后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末日的时候，神要掌权，万国万民都要到耶路撒冷，到锡安山来朝拜神，来他们就说我们要登耶和华的山、啊、来奔雅各家，就是以色列家神的殿。主呢必将他的道借着弥赛亚来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我们那个时候我们每个人都要悔改，我们要遵行神的道，然后训诲，神的教导和训诲要从锡安出来，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所以耶路撒冷这个时候是掌权者的所在哈，众人都要因其因朝拜耶和华而行神所教导我们的道啊。那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图像也告诉我们，凡是朝见神的人必要接受领受神的教诲，但是那些不信的、啊、必要受到惩罚，受到审判、啊啊、第四章第三节这里讲到弥赛亚来呢，他有一个任务，就是要施行审判，他的审判是公平公义、啊、他要伸张公义。在第四章第三节这里讲，他必在多国的民中施行审判、啊，说他来的时候不是单单只在以赛属于这个耶路撒冷、啊、不是只有以色列的国、啊、他是在多国的多国，他是全世界，等于说他总管万国、啊、所以他是多国的民众要施行审判，为远方强盛的国断定是非。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士，就是把剑呢打成犁田的犁头、啊、如果大家有去过联合国、啊、联合国的有一个广场里面有一幅雕像、啊、这个雕像呢就是一个铜像，就是把那个刀、啊、打成犁头，他所用的经文就是弥迦书四章三节，或者是以赛亚书二章四节里面所说的哈、其实联合国有一个使命，就是要世界的和平、啊、所以安全理事会的目的就是要维护世界的和平、啊、那么最重要的这个理念呢，就是把所有的武器、啊、都要消灭掉，变成造福农夫、造福众人万民的一种工具、啊、把杀戮的工具除去，变成、能够造福人、种植粮食、帮助粮食生长的犁头、啊、把枪打成镰刀、啊、那么这个国也不会用他的武力去攻击那国，也就不再学习战事、啊、那么、在以赛亚书十九章二十三节说，到那日必有从埃及通亚述去的大道，亚述人要进入埃及，埃及人要进入亚述，埃及人要与亚述人一同敬拜耶和华。你可以看到这里讲到埃及人、亚述人、要进到耶路撒冷，有时候世界各国不同种族、不同宗教的信仰的人都要到耶路撒冷来朝拜神哈。那以赛亚书十九章二十五节说，因为耶和华赐福给他们说，埃及我的百姓，亚述我的工作，以色列我的产业都有福了。可以看看埃及、亚述跟以色列要和平的共处，一起来到耶路撒冷敬拜我们的大君王、啊、那么弥迦书第四章第四节，人人都要坐在自己的葡萄树下、啊、也就是说人人都有自己的产业，葡萄树代表以色列、啊、葡萄树，那么葡萄树就滋长葡萄、啊，也就是说葡萄跟无花果呢是代表丰收，代表那种丰富富饶、啊、所以你可以看到每个人都要坐在自己的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无人惊吓，这是万军之耶和华亲口说的。也就是到那日的景象就是一种和平的景象，世界上没有战争， 世界上也没有宗教的冲突，各国各方各民都要到耶路撒冷来朝见我们的大君王啊。那么在列王记上也有讲到，所罗门在世的日子，从但到别是巴的犹大和以色列人都在自己的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安然居住。这是讲到在所罗门的时代那种成平、那种和平、富饶、富庶的时代的一种景象。好，好，在以赛亚书十一章哈，这章我想我不念了哈，这个太长了哈。这里主要就讲到说什么？他说，公义必当他的腰带，信实必当他鞋下的带子，豺狼必与绵羊同居，豹子与山羊同卧，少壮狮子与牛犊并肥畜同群。小孩要牵引他们，牛必与熊同食啊，牛犊必与小熊同卧，狮子必吃草，与牛一样哈、啊。吃奶的孩子必玩耍在毁蛇的洞口，断奶的婴儿必安守在毒蛇的雀上哈、啊。这个就是讲到末日那个时候和平成平的景象，不但人与人之间和平，人与兽也和平，人与大自然也和平哈。啊，这里有一幅图画呢，就是讲这个例子哈。你看狮子、牛、老虎、马、兔啊，都一起哈，婴孩也在他们当中哈。好，最后呢，第五节这里讲到，万民各奉己神的名而行，我们却永永远远奉耶和华我们的神的名而行。也就是说，其他的人哈，万民他们奉他们自己的名而行，但是我们就是我们这些信神的人，我们要以奉我们的耶和华我们的神的名而行。但是到最后呢，只有神的名可以存到永永远远，那些奉其他自己名而行的人，到时候都要被摧毁，都要被灭亡，唯有遵行耶和华、行耶和华手中律法的，必然成就，必然到永永远远。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我们大家一起低头做一个祷告。亲爱的父神，满心的感谢你，今天让我们看到人的罪恶，罪恶的结果就是让整个国家灭亡。我们也看到米迦，他有从神来的灵，他因着这个灵就有力量，就有能力可以去站起来，去说出神要他说出来的审判的言语。主啊，我们在这个世代，我们也看到这个世代邪恶，我们真的是要基督徒也要站起来，也要靠神的灵来宣讲那一种公平公义的话语从我们的口中而出。我们也要把将来这种神公平审判这种末日的景象也要带给世人知道。如果我们在现今我们没有行公义，没有好怜悯，没有与我们的神同行，我们将来就会落入永久败亡、不见黑暗天日的那种景象。求神保守，让我们真是在这个时候，我们真的是在我们的心中要有神的灵，我们也要依靠神的灵来行事。感谢神的恩典，祷告乃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